王传道你好吗？
你好。
嗯，很感谢神，今天王传道在我们当中会跟我们继续的去分享有关于这个全职侍奉的这个话题。
你想想看，我信主到今天，我全家都已经信主了，我能接触的朋友该信的也信了，不该信的到今天还是不肯信。
嗯，
那可是问题是我已经没有一个机会再去接触更多的人，或者是我能接触更多的人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但是相反，我经常说老师这个行业真的是其中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行业，
非常伟大的一个行业。
不单只是非常伟大，我相信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行业。
嗯，
为什么？你想想看，你有哪个工作这个世界他会给你钱？
嗯，
然后呢他把一群人放在你的面前，随便你跟他讲什么，而且每天呢他那些小孩子见你的时间比见父母的时间可能还要长。对不对？
对对。
再来就是最好玩的地方，就是每年有几百个人新人在你的面前，你不用去努力去抓，他每年他都会把新人自动送到你的面前，然后你跟他讲见证，你跟他讲耶稣，他信主的话，哈利路亚，天国就开始那个人口就增长了。
嗯，
然后你还不用花时间也不用花精力，反正你打开门人就自动的每年会来更新，每年都有新的人进来。如果教会是这样，你说多好。
嗯，
可是如果我们都成了传道人，老师也不干老师这一行了，那这个我很难找到一个教会，就是说有人把钱塞给你，而且每年送几百个一千个新人给你。嗯，你去哪里去找这个黄金机会？没有。
嗯，
你做医生也是一样啊，那些人自动会找你来看病的。嗯，看病的时候福音给他。你去做其他的行业，很多行业都是这样，人会自动的来找你，但是今天人不会自动的来教会。
嗯，
所以如果所有人都成为传道人，都全职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话，很快教会就要关门了。
嗯，
当然神会特别呼召某一些的人，那他们在教会里面全时间侍奉，他们的目的是要装备，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目的是就是要装备圣徒，成全他们，让他们出去为主赢得更多的人，装备他们成为门徒。嗯，对不对？然后差他们回去他们的职场。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说，到底你怎么看你的职场？它是你的战场还是你的合场？
嗯，
它是我们的战场没有错。
嗯，
但是它也是我们的合场。
对，
如果你把所有的工人都从合场里面抓回家，那哪会有饭吃啊？
嗯，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把人送回去那个合场里面，他们在合场里面他可以大大的发挥。所以这个也就是如果我们清楚这一点，你就会发现我们应该千万不要上了魔鬼的当。
嗯，
魔鬼就是想我们这样想，魔鬼就是想我们认为职场就是那个世俗的地方，我们该逃离。
嗯，
那这样我们就错了。还有另外一个错误的迷思，就是我们觉得一谈钱就是不属灵的。
对对，
常
常尤其是在内地的农村的教会，他们是不敢讲钱的。
对，
像你第一次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就讲的，我们基督徒十分之一的奉献，但是如果是教会里面传道人若是讲了这一方面的信息的话，他们可能受到的攻击就特别的大。
是，那这个其实是很可怜的。
嗯，
因为本来十一祝福是十一奉献是神祝福的源头。
嗯，
那我们不敢讲是因为怕得罪人，结果呢教会不蒙福。
嗯，
结果呢我们的福音没有能力。
嗯，
结果呢人的生命不能改变，因为他没有少了一个管道，一个最大的管道去经历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真实没有办法在他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
嗯，
对不对？就好像我之前讲，你算了半天你觉得少了十分之一过不了日子，可是你凭信心一奉献的时候，你发现神真的从其他地方补足，而且超过你所摆出来的。
嗯，
哇，那个信心的那个经历多大。
对，
多真实啊，多够人，哈利路亚。
嗯，
可是你把这一方面的东西从弟兄姐妹生命当中完全拿走，因为你怕得罪他。
嗯，
那其实是不对的。那今天一样，金钱是什么东西？你有没有想过，其实金钱也是上帝创造的？
嗯，
对不对？圣经说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属乎耶和华，金子是神说金子是我的，银子也是我的。
对，
那圣殿里面的器具很多都是黄金打造的，金灯台都是一块黄金打出来的。
嗯，
如果有听众朋友有机会跟我去以色列，我就要带你去看看以色列的金灯台，那一台的金灯台他们打造出来，这整个是金子做的。
嗯，
他们说那个金灯台就值600万美金。
嗯，
就一个， 他放在那里预备好了，因为他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有一个梦想，就是他们一收回耶路撒冷，他要建第三个圣殿，这时候那个金灯台就可以放进去，所以他那些器具都做好了。那其实在神的眼中钱是中性的，问题是你怎么用，你为什么来用。如果你的一生的目标就是要为了赚钱的话，那钱成了马门，成了偶像，那当然是不属于的。可是如果你说我立志要把这些的金钱来归给耶和华，你说这个目的圣洁不圣洁？
对，所以在乎我们怎么样去看，怎么样去想，
还是一样，他服侍的是谁？如果钱服侍的是我们，那真的是俗的不可以。
对对。
但是如果赚的这个钱来服侍的是永生的上帝耶和华，那就完全两样了。因为，保罗也讲得很清楚嘛，传福音要费财费力。如果我们基督徒都不去赚钱，很简单呐。我不知道国内的情况可能不一样。你在香港，你要办一个布道会，你要租场地啊。
要花很多的钱的，
对啊，你要租音响啊，
对对，
然后那些新朋友觉知了以后，你还要关怀他们啊，你要打电话给他们。如果我们都穷得连电话都没有，那你怎么去关怀他呢？然后他好了，他觉知了，他信主了，你要有一个地方给他聚会啊。
对，
那聚会的地方能白来吗？能从天上掉下来吗？然后香港的房地产又那么贵，那如果教会都穷得一干二白的时候，那怎么办呢？而且我们讲的是说，我们是希望教会影响社会，教会把那个真正的盼望带给整个城市，带给整个国家。你想想看，没有信主的人觉得没信主还好好的，一信主以后都那么穷，谁还去
就收入主的名了？
对啊，谁还跟你
不敢信耶稣了？对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在这一方面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当我们努力的好好的赚钱，也懂得怎么样去运用这笔钱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荣耀我们的神。刚才王传道也讲了，就是说把钱十分之一该拿的奉献给教会，那神的圣功就能够继续的发展下去。也不能说是因为我们要为主而活，所以把所有的钱都拿到教会。那这样的话，你的家如果是没大米吃，而且整天像刚才你说的教会就是穷的不能再穷的话，也同样是收入主的名。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家里面的生活，
而且我们如果看圣经，我们要整全，就是全面的来看圣经。当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保罗有教导那个教会要怎么去选执事。他在选那个执事里面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啊。
对，
这个执事他其中一个要求就是你要先顾好自己的家。
对，家
只做一个富人的丈夫，
好名声。
如果有好名声，如果你连家都顾不好，你怎么去顾上帝的这个家？
对，
你想想看，如果你说我在教会里面当执事，但是家里面呢，没有油，没有柴，没有米，老婆孩子一天到晚哭啊闹啊，你都不管，
穷得不得了，怎么办？
穷得不得了，然后你都不管，你就一天到晚泡在教会里面，你就觉得很神圣。那如果我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我一来一看，哇，你这个人，你告诉我说上帝爱人，你连你自己太太都不爱，然后你告诉我你爱我，我怎么能相信呢？
对，
对不对？你连你孩子你都不顾，孩子也不爱，太太也不爱，然后你说我是一个陌生人，然后你跟我说你非常的爱我，我真的很难接受。就是说，如果我这样的也相信的话，我里面不是很精神分裂吗？
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给我们恩赐，如果是在职场上面能够荣耀神，也把钱赚到的时候呢，不是说把所有的钱都拿到教会。我就怕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就是说，哎呀，钱可以就是服侍的对象是神的时候，我把钱所有的钱拿到教会，自己的家都不顾了的话，这个真的是
耶稣曾经骂过法利赛人一点，就是说法利赛人把供养父母的钱说要奉献给神了，所以就不供养父母了。然后耶稣说最痛恨的就是这种人。
对，
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要做，我们爱主，我们也要做耶稣所爱的人。我们不要做基督徒做，其实法利赛人也很可怜的，他们爱就是一生跟随神，但是跟着最后成为神痛骂的，那就没有意思了。
对对，
所以今天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可以很简单，但是呢，其实那个就是在于我们怎么样用我们金钱的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追求名利，我们要追求很多的钱，基督徒要赚很多的钱，不一定。 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做最过最简单的生活，可是呢，我们呢有能力去控制我们的钱怎么用，
嗯，
用在哪里，那那个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你发现你的你用钱没有自由，就是说，你都是被债务追赶啊，然后你都是这个钱，好像你想花在教会里面支持一下圣工，你的手里都拿不出来，因为拿出来家里又不行。嗯，或者是你把钱交给教会以后，家里的人就哭哭啼啼，就没有办法供应他们的需要，那你就是说等于你没有自由。
嗯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金钱的那一块，我们是在咒诅里面，不是在祝福里面。嗯，还有就是在金钱里面我们没有自由。
嗯，
那我们就要想是不是在我们的金钱的这个块这一块东西里面没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嗯，所以就没有自由。
嗯嗯，所以是我们要控制这个钱，不是让钱来控制我们。
对，
我们要好好的去管理这个钱，
而且是忠心。
嗯，
把钱花在神要我们花的地方。
对，
不是花在我们要花的地方。
对，
那神希望我们把钱花在什么地方呢？
嗯，
奉献啊，教会啊，还有不要忘记了家庭。
对，
因为家庭是神设立的。
嗯，
可能这方面我不知道，可能会需要将来再去补充，到底神怎么看家这回事。
嗯，
因为做弟兄的你要小心，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上神可能都不管，可能有一天你会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会很讶异的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神第一句话问你的，
嗯，
是你有没有管好你的家。
对，
你的太太在哪里。
对，
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就是因为在伊甸园里面，当人犯罪以后，那个神来找亚当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没有问他你管理的怎么样啊，
嗯，
你是果子吃了没有啊，
嗯嗯，
或者怎么样，他第一句话他第一个问题他是来找亚当。
嗯，
谁都知道那个
是夏娃，
那个是夏娃犯罪嘛，是夏娃先吃嘛，然后再给他老公啊。
对对对对，
那上帝怎么可能不知道？
嗯，
上帝一定知道。可是上帝来找谁呢？他没有来找夏娃。
嗯，
他一来就找亚当。
亚当。嗯，
为什么？家是你的。
对，他有那个责任。
对啊，你没有好好的看啊。他犯罪是因为你啊。
嗯，
他吃不饱，他投诉是因为你啊。
嗯，
你的家不快乐不幸福是因为你啊，弟兄真的是很可怜。
嗯，
所以做弟兄你要聪明，因为有一天神的审问他是先从你的家开始，有没有顾好你的家。
嗯，
他再跟你谈你有没有顾好神的国。
嗯，
因为配偶是神所赐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嗯，
一夫一妻一男一女这个东西全部都是神所定义的，所以你在这个事情上，如果你在家的里面你亏待了你的姐妹，亏待了你的配偶的话，小心上帝一定找你算账。
嗯，
所以你没有顾好你的家，你不要出来谈侍奉。
嗯，太好了，真的是希望我们的弟兄们都能够听得清楚明白哈。最后呢，我想请问一下王传道，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们夫妻两个人都在老家在教会服侍，但是因为家里面经济压力太大了，所以两个人都要到外面去打工了。那现在呢，他们在外面打工的时候也有参与教会的服事，挺好的，但是问题就是老家的那些弟兄姊妹就开始去指责他们，就是说你们应该回到老家来服事，因为老家现在需要工人，那你们在外面服事的话他们就认为不属灵，那这个怎么去处理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他家里面的教会的一个观念要被更新。
嗯，
改变过来。因为你当他们两个这样出去的时候，你如果你觉得你只是把他们当成一个弟兄姐妹，然后出外地打工，那当然你觉得他在做一些属世的东西。
嗯嗯，
世俗的东西。可是如果你知道他们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在那边也参与教会的服事，甚至把教会带到他们所打工的地方，在那里接触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带他们信耶稣，然后装备他们，让他们起来可以来服事神的话，那其实老家的教会应该改变他们的心思意念，就觉得就是说你应该看待这两个是你派出去的宣教士。
宣教士。对
对,
对，
他们在那边建立了一个分堂。
对，
那你应该，我不知道，
为他们开心，
对，为
他
们开心，为他们祝福，
祝福，
甚至安利他们成为那个宣教士。
嗯，
对不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把宣教士，因为其实现在这个的问题在哪里，就是问题是他没有出国。
嗯，
你就不觉得他是宣教士。
嗯嗯，
其实这个是我们观念上的一个亏欠的地方。如果今天他们两个是出国，
嗯，
而且是你们教会送他出去
的，他是派出去的
，他在外面一边打工养活自己，一边建立教会，你会开心的不得了。
嗯，
而且会拍手掌说，哇，这两个宣教士做的实在是太棒了。
嗯，
问题是，为什么不能同样的看待？
嗯，
从 这个乡村出去上海打工的这两个弟兄姐妹呢，
嗯，
对不对？
对，
其实这个是教会里面的观念，有时候我们要更新，
对，
不要太迂腐、
嗯、
不要太有那个框框，
嗯，
神看人是看人的心，不是看他人在哪里，不是看他人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嗯，
神是看他在那个地方他是为主而活还是为人而活，
嗯，
对不对？他在那个地方没有怎么说，没有让教会亏损、
嗯、
也没有累着教会、
嗯、
也没有叫教会供应他，他在那里勤勤劳劳的靠自己然后赚钱，然后在那里传福音，带领人信主，装备人起来。如我是这样想，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这样的话，我想我们的牧师和我们这一群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传道人、
嗯、
我们会高兴的为他高兴的不得了，可能三天我们都会尖叫。
对对，
我们巴不得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这样，
嗯，
对不对？那教会才会增长。其实这个也是有人问我们，就是香港的教会其实很难增长，那我们八年可以从三个人的教会变成2000多人教会、
嗯、
有人就问我们，那我们教会为什么会这样增长？其实很简单，我们都说不是我们这些全职的传道人的功劳，
嗯，
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他们的所工作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活出神，带人信主、
嗯、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嗯、
他们才是真正的传道人，他们才是真正的传福音的人、
嗯、
他们才是神眼中那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嗯，
相反，对，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教会根本不可能，
嗯，
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对，
而且嗯，如果我套用香港一个很有名的牧者的一句话，
嗯，
我们是全时间侍奉的、
嗯、
可是那些在职场的他们是超时间侍奉的。
对对对，所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明白，就是无论今天你在什么岗位上面，你能够见证神，能够荣耀神的话，你就是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了。非常谢谢这位愿意跟我们一块儿去分享，按照用圣经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王传道，为你感恩，也求神祝福你，能够使用你。谢谢。
谢谢。